弟兄姐妹们平安，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到了，感谢神，我们有这个圣诞特会，神的儿女们，神的仆人和使女们，我们在空中齐聚一堂，一起欢庆耶稣的诞生。圣诞节是一个神圣的节日，是神和人共享的节日。说到神啊，神是这么神奇，认识他的人呢，知道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不认识他的人呢，是怎么也看不见他，到处也找不到他。有一个故事说啊，一个人上天空去找神没找到，下到深海去找神也没找到，就来问耶稣。耶稣说，无知的人呐，神如果在空中，空中的飞鸟呢就会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神如果在海里，海里的鱼呢就会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然而神就在你们里面，也在你们外面，神无处不在。神呐，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时不在。圣经说他不打盹也不睡觉，在他完全没有转动的影儿。神呢，不仅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也无事不在。事情的事啊，无事不在。不管是在人眼里的好事还是坏事，神可以使万事相互效力，可以使坏事变好事，在任何的事上都有他的美意，则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们所信的神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就像空气一样一直环绕着我们，就像太阳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们，就像大地一样一直晴托着我们。我们知道空气、太阳、大地啊，都是白白的供应人的，都是预先为人预备的，所以呢，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候着人，等候着人去呼吸、去沐浴、去站立。神也是这样，神一直在等候着人。今天在圣诞节前夕，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点，这是人生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神在等候着你，神正以他的全能和全善，时时事事处处在等候着你。我们平时说的比较多的呢，是等候神，而今天我要重点讲的是神在等候我们。等候神我们都很熟悉了啊，我们都熟悉下面这些话，书经上的话，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是等候神，等候神是不错的，是很好的，是宝贵的。这就像在黑夜中的人呐，等候太阳，等候黎明一样。但是呢，人等候神和神等候人，这两点呢互相不冲突的，是一致的。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是人在等候黎明，等候太阳的升起。而从太阳的角度来说呢，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呢，是太阳一直挂在那里，是太阳一直在等候着转动的地球，将黑夜中的人送到他面前。因此可以说是太阳在迎接和满足人对他的等候。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对我们的等候。先知以赛亚预言，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古时候的先知们呢，一再的预言救世主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用恩典将世人从罪的捆绑和律法的定罪中拯救出来。于是呢，生活在众恶之下的神的百姓们呢，日日夜夜的等候着这位以色列的圣者，等候着他的到来啊，等到日期满了，时候到了，就有处女怀孕生子，名叫耶稣。神以耶稣为赎罪祭，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难，叫他用爱完成公义，用恩典成全律法，叫世人因他受的刑罚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耶稣在死之前说成了，说的就是他已经把恩典和真理带到人间了，他已经把空气、太阳、大地一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了。从此 神就在耶稣里等候着我们，等候着我们到他这里来领受，来享受，来承受恩典。这就是基督教神学中那句有名的话啊，基督教神学中有一句有名的话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救恩已经成了，但是还没有结束。这里边的含义呢，有一句中国成语比较相似，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恩典、真理、赦罪、医治、安慰、祝福、力量，各种各样的美事在耶稣这里都已经预备好了，只剩下我们到他这里来领受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又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发现耶稣每时每刻都在等候着人到他这里来，我就越查越喜乐。这真是最最重要的好消息，神的大爱和大能，或者说大爱和大能的神，就在耶稣身上每时每刻在等候着我们，等候着我们前来白白的领受。世界上还有什么消息比这更好呢？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叫到耶稣这里来领受？怎么到耶稣这里来领受？具体的怎么办？哎，在圣经中我发现人与耶稣的互动都是很具体的，很细腻的，很形象的啊。借着圣经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七点。第一，耶稣等候人来亲他，亲吻的亲，亲近的亲。第二呢，耶稣等候人来摸他，触摸的摸。第三呢，耶稣等候人来看他。第四呢，耶稣等候人来喊他。第五呢，耶稣等候人来听他。第六呢，耶稣等候人来求他。第七呢，耶稣等候人来缠他，缠磨的缠，纠缠的缠。亲、摸、看、喊、听、求、缠，这七个动作看起来很平常，但是含义很深刻，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耶稣等候人来亲他。圣经记载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里亲吻、流泪、用头发擦干、涂上香膏，都是代表悔改和感恩。他流的泪是悔改的泪，又是感恩的泪。可以说耶稣一直在等候着这个有罪的女人前来悔改。因为正像耶稣自己说的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但是耶稣只是等候他一个人吗？不是的，耶稣是等候一切罪人，任何人都一样，包括你和我。因为圣经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的确是啊，我们有多少次的软弱，我们有多少个过犯，显明的和隐而未显的，行为上的和意念上的，这一方面的和那一方面的。我说的不仅仅是那些没信耶稣的人，也包括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也不仅是说给你们听，说的也是我自己。自从我认识了耶稣，我有多少次就像这个有罪的女人一样，到耶稣的脚前流出悔改的泪，多少次在耶稣的脚前流出感恩的泪。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耶稣在等候着，等候着每一颗悔改的心。悔改的心也就是感恩的心，因为你一生出悔改的心，就知道耶稣的恩典已经遮盖你，他已经赦免你，接纳你，你怎么能不感恩呢？你立刻就会生出感恩的心来。从此以后，你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就是爱和恩，恩和爱的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人和耶稣还没见过面，还没有说过话，她还没开口认罪，耶稣也还没说赦免她的罪，她的感激之情就喷涌而出，她对耶稣的爱就抑制不住了。今天在圣诞的日子，耶稣正等候我们来亲他，等候着我们来悔改，等候着我们来感恩。你愿意来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现在就从心里说我愿意，用心灵说这三个字，我愿意。第二，耶稣等候人来摸他。圣经记载，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事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里的摸就是触摸，代表信心。这个女人用手去触摸耶稣的时候是带着信心，而这个触摸呢，就是一个信心的触摸。表面看是血漏女人找耶稣寻求医治，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哈，是耶稣医治的大能一直在等候着血漏女人的到来，等候着她的触摸，等候着她伸出信心的手。是单单等候她一个人吗？也不是，耶稣身上充满了医治的能力，在等候医治任何一个像血漏女人一样有信心有行动的病人。我和你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从50岁以后哈，身体就不断的出毛病，人到中年以后就会不断的出血和毛病。虽然看医生，虽然吃药，但是在我心底最深处的力量是对神的信心，是确信神爱我，而且有能力爱我。所以我有一个经验，也许我们大家都有着同一个经验哈，就是病症越严重的时候呢，越是与耶稣亲近的时候，是你的病症越是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跟耶稣就越亲近，那个时候呢，你的心灵就越感觉到甜美。的确，对于病痛中的人，包括今天在病毒威胁下的人来说，能触摸到神和不能触摸到神，心情是大不一样的，力量是大不一样的，后果也是大不一样的。今天啊，在圣诞的日子，你身上有疾病或疾病的威胁吗？你的内心有恐惧和忧虑吗？那么你愿意凭着信心到耶稣这里来吗？你愿意向耶稣伸出你信心的手吗？如果你愿意，请你顺着你心里的感动，在心里说我愿意。第三，耶稣等候人来看他。圣经的记载是，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在这里啊，看的意思就是认识，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就是来就近耶稣，注目耶稣，认识耶稣。撒该要来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而耶稣呢，就是在等候着人来看他，就是等候着人来认识他。他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来看他，都认识他，都看清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撒该呢，是个税吏长，是个人人都不耻的汉奸头子，但他渴慕认识耶稣，所以呢，他正是耶稣所等候的人。耶稣说：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因此可以说啊，表面上看是撒该爬上桑树等候着耶稣经过，等候着看耶稣，实际上呢，是耶稣一直在等候着撒该，等候着像撒该一样渴慕认识他的人，包括你和我，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说，如果你像撒该一样渴慕认识耶稣，那么耶稣一定也会住在你家里，救恩也一定会临到你家。今天我们可以随时借着读圣经来认识耶稣，借着祷告来亲近耶稣，默想耶稣，渴慕耶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哈，神时刻在等候着施恩给寻求他的人，我们就不会再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去寻求世界上好多好多无益的事。今天在圣诞的前夕，你愿意认识耶稣吗？只要你今天愿意认识耶稣，那么耶稣已经知道你，已经在等候你，他要进入你的家，进入你的生命，祝福你。所以如果你愿意，请你现在就从心里说，我愿意。第四，耶稣等候人来喊他。圣经的记载是，耶稣从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瞎子大声喊耶稣代表呼求，一种强烈的呼求。这个瞎子巴迪买哈，一次喊叫，两次喊叫，众人不许他喊叫，不许他作声，他越发大声喊叫，求耶稣可怜他。耶稣等候的就是这种人，耶稣就是等候人这样来呼求他，喊叫他。耶稣不仅在等候人不顾一切的呼求他，喊叫他，而且他还在等候人向他大大的开口。圣经上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耶稣问讨饭的瞎子要什么，瞎子说：我要能看见。你们看啊，他在神面前突然改口了，不要饭了，他本来是个要饭的瞎子，他现在要看见，要光明。神就喜欢人像他这样狮子大开口，因为这是对神有大信心的表现，这是看得起神，这是把神当神看，这是真知道神是谁。神是神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凡事都能。神喜欢这样的人，神喜欢这样对他有大信的人。耶稣等候的就是这样大声喊叫的人，就是这样大大张口的人，就是这样大有信心的人。那么耶稣是单单等候和医治巴迪买这个瞎子吗？不是的，圣经记载这件事啊，是要告诉我们，耶稣等候着每一个像巴迪买一样有大信心、大胆量、敢于大开口的人。这样的人来求他，他一定会医治，一定会赐福。如果这个瞎子不是巴迪买，而是九迪买，如果他不是瞎子，而是瘫子，耶稣也是在等候他。所以不管什么人，包括你和我， 只要像巴迪买一样大声呼求耶稣，大胆的求告耶稣，那么耶稣等候的就是你，耶稣祝福的就是你，而不管别人怎么责备你，不管别人怎么看待你，怎么阻止你。今天啊，在这个圣诞特会上，你愿意像瞎子巴迪买一样带着人间给你的重担来呼求耶稣的名吗？如果你愿意，现在就请你从心里说我愿意，耶稣我愿意。第五，耶稣等候人来听他。圣经记载，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儿多，心里忙乱，就今天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啊，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里的听，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这个听的意思呢，就是安静的聆听神的声音，神的道。玛利亚在聆听，马大在伺候，耶稣的反应是他更喜欢人聆听他，他在等候那聆听他的人。事情是这样的哈，对耶稣呢，伺候他不是不需要，但不如聆听他更重要。伺候耶稣呢是好的，但是呢，因伺候他而产生的思虑烦扰就不好了。从这件事我们得知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最迫切的心愿，他一直的等候，是等候着那些倾心的人，饥渴的人来聆听他，来吸收他的道。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在圣诞的日子，你愿意像玛利亚一样到耶稣脚前做一个听的人吗？做一个倾心的人吗？做一个饥渴的人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请你从心里说我愿意，我愿意像玛利亚那样聆听耶稣。第六，耶稣等候人来求他。圣经记载，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那里有雅各井，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故事原来比较长，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这里我就不展开了。求在这里的意思是渴求，就是干渴的人求水喝这样一种求。那井水呢，代表道德和宗教的律法，喝了会再渴，而其中的神学含义就是人犯罪认罪又犯罪，永远无法满足律法的标准。那么活水代表什么呢？活水代表恩典，源源不断，无穷无尽，喝了永远不再渴。其中的神学含义就是罪得赦免，生命更新。耶稣长途跋涉哈，在炎热的中午来到雅各井旁，等候这个被罪所捆绑的撒玛利亚妇人。她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请注意耶稣这句话，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句话表明哈，耶稣早已在等候着将恩典的活水赐给这个妇人了。耶稣早已预备好了，等候着这个妇人来求他，向他要活水啊，早已预备好了，神的预备在先。所以当妇人一说请把这活水赐给我，耶稣立即就将恩典的活水给了他，将他从罪的捆绑和律法的重轭下完全释放出来，他的生命立刻就云开雾散，阳光灿烂了。这个原来不敢见人的妇人丢下水罐子跑到城里向众人传福音做见证去了。这里值得思考的是啊，耶稣长途跋涉到雅各井旁来等候的单单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吗？不是的，耶稣顶着烈日所等候的是你，是我，是每一个被罪所捆绑又被律法所定罪的人。 是每一个需要恩典的活水的人。今天你愿意不辜负耶稣的等候，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向耶稣求恩典的活水吗？你若早求，他必早给你。如果你愿意求，就请你从心里说，我愿意，我愿意要活水。第七，耶稣等候人来馋他。圣经记载哈，有一个迦南妇人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三次拒绝这个女人，而女人四次求耶稣，最后终于耶稣满足了她的要求。馋就是馋魔不放过的意思。耶稣喜欢人馋魔他吗？是的。在这个故事里，耶稣一次比一次强烈的连续三次拒绝了迦南妇人的请求。看起来很是无情啊，其实不然，耶稣是为了激发这个妇人的信心，使他的信心大到可以领受神的大能的地步。迦南妇人没有辜负耶稣的期待，他一次比一次坚定的连续四次请求，无论如何也不放过耶稣，直到说出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样谦恭至极的话，满足了耶稣的心意，在神面前表明啊，他是一个大信的人。可想而知，耶稣在每一次拒绝妇人之后啊，心里一定是期待他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女儿不要放弃，一定是等候他继续缠磨，直到他的信心满足神，同时呢，神的恩典就临到他。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缠磨不放过呀，常常是一件令人厌烦的行为，但是神却不然，他一点也不厌烦，反而喜欢人缠磨他，鼓励人不放过他，等候人死赖在他身上，和他绑在一起，因为这是人的信心使然，所以神必以恩典来赏赐。耶稣在另一处也说哈，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有个寡妇呢，常到他那里求他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里边用了缠磨一个字，一个不信的官尚且如此，何况神呢？所以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呐。显而易见，神喜悦鼓励并欢迎一直在等候着我们来缠磨他，就是以坚韧不拔的信心横切祷告。你还记得旧约里边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他对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就是缠磨，这就是不放过。今天在这个圣诞的日子，你愿意带着你的需要，像那个迦南妇人和这个寡妇一样，像雅各以色列一样，到耶稣这里来缠磨他吗？如果你愿意，就请你从心里说，我愿意，我愿意。好，我们讲了耶稣在等候人，他在等候人的这七点，就是他等候人来亲他，他等候人来摸他，他等候人来看他，他等候人来喊他，他等候人来听他，他等候人来求他，他等候人来缠他。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七点归结到一点，就是到耶稣这里来。不管是亲他、摸他、看他、喊他、听他、求他，还是缠他，都要到他这里来啊，都是到他这里来。耶稣一再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他甚至责备一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啊，这是不错的，可你们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得这个永生呢？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呢？要知道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的呀， 这就是耶稣的苦口婆心。所以呢，这七点归结到一点，就是到耶稣这里来。其次啊，这七点归结到一点，就是以信心到耶稣这里来啊，不仅是到耶稣这里来，而且是以信心到耶稣这里来。因为有人说，你说的这七点呢，都是2000年前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发生的。现在我们怎么到耶稣这里来呢？今天什么叫到耶稣这里来呢？简单的说哈，今天到耶稣这里来说的是信心的脚步，信心的跨越，就是信他，不仅是信他的名，也要信他的实，名实相符，就是信他有恩典，有真理，有全能，信他能赦罪，医病，赶鬼，赐福，有永生。这样信了，就是到耶稣这里来了。不仅今天是如此，即使当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呼唤人们到他这里来，也不是身体的来呀，不是肉身的来呀，而是心灵的来呀，是信心的来呀。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么多拥挤耶稣的人得不到他身上的能力，反而那个得血漏的妇人一摸耶稣的衣裳就得了能力呢，得了医治呢？原因就是只有这个血漏的妇人，她是真正到耶稣这里来了。因为只有她在拥挤的人群中，只有他迈出的脚步是信心的脚步，只有他是用信心到耶稣这里来的。可以说啊，耶稣等候人来亲他，来摸他，来喊他，来看他，来听他，来求他，归根结底就是等候人来信他。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他又说，信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等等等等。信是一个关键词，所以归结到一点，就是用信心到耶稣这里来。本乎恩，本乎耶稣的恩，因着信，因着我们的信到耶稣这里来。那么最后一点，要以信心的行动到耶稣这里来。我前面谈到了哈，这七点归结的一点是到耶稣这里来，是以信心到耶稣这里来。那么现在呢，我要讲的是以信心的行动到耶稣这里来啊，因为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啊。有人说，我想信，可怎么才叫信呢？是不是只要做节制祷告和接受洗礼，或者是只要心里有一个信的意念就好了啊？这些都是不错的哈，都是不排除的。但信不光是意念，也不光是形式，信是有行动的。雅各书2:17，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就是不是活的信心，不是真的信心啊。今天我讲的这七点，上面这七点，就是耶稣在等候我们的七点，就是信心的行动。耶稣在等候人的信，他等候的是付诸行动的信，就是这个妓女因信来亲他，来忏悔，来感恩，就是血泪的妇人因信来触摸他，从他身上得能力，就是瞎子巴迪买因信而呼喊他，呼求他要看见，就是罪人因信而来看他，就是玛利亚因信而听他，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因信而求他，求活水，就是迦南的妇人因信而缠他，缠住他不放，要求得医治。不错，信心必须有行动，信心必然有行动。信心可以化作横切的祷告，信心可以化作舍己的奉献，信心可以化作超常的勇气，信心也可以化作大声的宣告，信心也可以化作平静的聆听。不管哪一种出于信心的行动，都是为了到耶稣这里来领受白白的大爱和大能，都是知道并且确信耶稣正在等候着我们的到来。所以大前提就是神在等候着我们，神在耶稣身上每时每刻都在等候着我们。是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并确信耶稣正以神的无所不能的大能和毫无条件的大爱在等候着你迈出信心的脚步，到他这里来得赦罪，得医治，得释放，得平安，得祝福，得永恒的生命。具体的来说，如果你是一个病人， 你要知道耶稣正等候着你，等候着医治你。他等候着医治你，不是你等候着他医治，是他等候着医治你。他身上充满了医治的大能，等候着你来触摸。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为什么不伸出你信心的手来摸他呢？今天就是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要知道耶稣正等候着你，等候着赦免你的罪。那你为什么不来呢？为什么不怀着感恩的心来爱他呢？如果你有饥渴，如果你有痛苦，如果你有困惑，或者如果你有怨恨，有沮丧，有恐惧，你要知道耶稣正等候着你，等候着给你活水，给你安慰，给你光明，给你力量，给你平安。今天这个圣诞的日子，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耶稣给我们带来了上帝的本相，为我们成就了浩大的恩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在等候着我们到他这里来支取和领受。为什么我们不来呢？所以结束的时候，我请凡是自身有需要，心里有感动，又愿意凭着信心到耶稣这里来的人，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降世为人，来到人间，给我们带来了如此浩大的恩典，浩大的真理，浩大的全能。是的，你在耶稣身上等候着我们，等候着我们到耶稣这里来，等候着我们凭信心到耶稣这里来，等候着我们以信心的行动，就是来感恩，来悔改，来触摸，来聆听，来禅摩，来支取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大能。天父啊，谢谢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在今天这个特会上，我恳求你医治的大能，赦罪的大能，赐福的大能，生命的大能，你的光，你的爱，你的气息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心里说我愿意的人，每一个愿意到你面前来的人，你都以恩典来回报。主啊，因为你的恩典已经在现，你已经成了。主啊，谢谢你祝福那些到你这里来的人，赐福他们的生命，赐福他们的身体，赐福他们的家庭，赐福他们的事业，赐福他们的侍奉，赐福他们的今生和永生。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